第二十四章，我们现在看二十四章。巴兰这耶和华喜欢赐福于以色列，就不像前两次求法术。你看见，可见的前两次他不但是咒诅神百姓，而且是用法术，所以是地地道道的是一个行法术的，平常叫法师，也可以叫术士，圣经是叫他术士，意思说他这次不求法术了。巴兰举目看见以色列人照着支派居住，神的灵就领导他，就最后两次是神的灵直接领导他，他便提起诗歌。所以第三首诗歌我们接着看，应该从五节开始，这个诗歌从五节开始到第九节，五节到九节，这是第三个诗歌。我们看第五节，先看第四节第三节，他便提起诗歌说，比尔的儿子巴兰说，眼目闭住的人说，什么叫眼目闭住啊？你心里有什么心怀什么鬼胎吧，心怀恶计吧，先闭上你眼睛说话，你看闭住小字说，或者是睁开，得听神的言语，得见全能者的印象，眼目睁开而扑倒的人，又闭住又睁开又扑倒，你说这像真先知吗？是吧？实际是什么啊？实际在自己表演呢，我看是吧，在表演自己，但是神的灵是在他身上支配着他，让他不敢说别的，只能什么祝福的话他说他看见异象了一会儿闭住眼睛，一会儿睁开眼睛那么说好，第五节开始了，雅各呀，你的帐篷何等华美，以色列啊，你的帐幕何其华丽。这讲的帐篷和帐幕，一般讲帐篷是指着日常生活方面住帐篷嘛每一个支派都有自己的帐篷，帐幕是指着侍奉会幕侍奉就说雅各呀，你不但是在生活上你何等的华美，欣欣向荣啊，你这么华美这么好，以色列啊，你的帐幕你属灵的侍奉也何其华丽意思说也是多姿多彩呀多么华丽，如同接连的山谷，又如同河旁的园子如耶和华所栽种的沉香树，如水边的香柏木，意思说这么好，这么兴旺，这么样的丰盛像沉香树是做医药用的，医病的，香柏木有一种防虫害的这种作用，总而言之就说的这个雅各家是多么的美好是怎么是丰盛又荣美又荣美底下我们接着看，而且要从他的桶里流出来，种子要撒在多水之处，就是非常兴旺的。他的王必超过雅甲，他的国必要振兴，就讲到这个以色列有一个王，这个王一言据说是300年后大卫出现，所以首先这个王可以预表大卫所以他的国必振兴，我们这大卫国度是最兴旺的时候，因为神界的大卫杀败了所有的仇敌，神令他出埃及，他似乎有野牛之力，还要吞吃敌国，折断他们的骨头，用箭射中他们，就是很强盛，所有仇敌都不在话下，他的国必振兴。但是大卫的国是预言到基督的国，基督的国他的国一定振兴，所有的骨头都折断，这是讲的荣耀的基督第二次要来凡给他祝福的愿他蒙福，凡咒诅你的愿他受咒诅。巴勒向巴兰生气所以到第九节结束，这巴勒越听越气你简直的这话没完了，一直在祝福，所以他气得不得了谁生气巴勒生气 甚至说他那个吞噬敌国啊，折腾他们头顶像骨头，用箭射头，而且呢说他像公狮母狮一样蹲着，像公狮握着个母狮，谁敢惹他啊？所以就是说的巴勒气坏了，第十节巴勒向班班生气，就拍起手来对他说，我找你来为我咒诅仇敌，不料你这三次竟然为他祝福，你说这不是神的作为啊？说我们真的不要怕，哪个来咒诅让他咒诅了，他的咒诅都变成祝福啊！如今你快回去吧，就等于这个巴勒都下逐客令了，你回你本地去吧，我想使你得大尊荣，耶和华却阻止你得不得，你说我也不给你，这是气话是吧？就让他回去，实际回去了没有回去，这个巴兰没有达到他的目的，他也不会回去，还没有真的回去。这是第三首诗歌，第三首诗歌的意思是什么？荣美丰盛，国度振兴，又荣美又丰盛啊！他讲这一个就等于整个的以色列家啊，他们的帐幕啊，他们的会幕以及他们的帐幕是多么的荣美，是多么的华丽。所以讲到的荣美，也讲到的丰盛。你看，有栽种这个，栽种那个啊，活水涌流啊啊！而且呢，国度复兴，国度振兴，这就是第三个歌，荣美丰盛，国度振兴，振兴振作的振，也就说明啊，这个大卫的国度兴旺，而且将来预言带来什么？带来基督的国度，是真正的要丰盛、荣美，而且国度振兴。好，现在我们再接着看，所以巴勒很生气，说我找你来要咒诅仇敌，不料你这三次竟为他们祝福，你快回本地吧。结果后来我们看第四个诗歌，就是应该说是从十二节开始，第四个歌十二节一直到末了了，一直到末了，这是第四个歌。巴兰对巴勒说，我岂不是对你所差遣到我这里来使者说，巴勒就是将那满屋的金银给我，我也不得超过耶和华的命，凭自己的经验行好行歹，耶和华说什么我要说什么。如果他真这么好，他不至于被杀，对不对？是吧？但实际呢，他嘴巴说一套，说得好听，实际真正是口甜心苦啊啊！隐藏的深处却是贪婪狂妄啊！所以十四节，现在我要回本族去，你来，我要告诉你，证明日后要怎样待您。那意思说，在这说预言了啊，以后要怎么管理，我能告诉你，我要回我本地去。其实他根本没回去，为什么回去？他要得到巴勒更大更大的尊荣，更多的好处，所以他不走啊，他就留在这里啊。所以结果是什么呢？结果巴勒倒兴旺起来了，巴兰呢啊，最后被杀。提起诗歌，这是第四个歌啊，我们看第十五节，十五节一直到十九节完，这是第四个歌。他就提起诗歌说，比尔的儿子巴兰说，眼目闭住的人说，得听神的言语，明白至高者的意旨，看见全能者的意象，眼目睁开而扑倒的人说，这他形容他自己呢啊，就是说表明他看见，他灵里有所看见啊，眼目又紧闭，一会又睁开啊。十七节你看，一直要到十九节为止。我们看十七节，我看他却不在现实，我望他却不在近日。有心要出于雅各，有杖要振兴啊，要什么？要兴于以色列，必打破摩押的四角，毁坏扰乱之子啊！我们知道这段开始，这个他啊，我们看一下英文圣经，完全是大写的他。不是指着以色列百姓，而是指着那一颗心，就是以色列的君王。因为启示录第最后一章是讲到最后一章啊，讲到他就是那明亮的晨星，是大卫的根，那他要做王 讲到诚信，就是我们等候主就必快来，他一定很快就来了。啊，他就如同最黑暗的时候出现的那一刻明亮的晨星，所以主就是晨星。所以下面我们看，啊，他不但预言晨星，星要出现，而且他说有星要出于雅各，有杖要行以色列，必打破摩押的门，摩押的四角，啊，毁坏扰乱之子。所以这完全是预言，前面是诗歌，后面是预言。啊，这是最后一首，啊，所以假先知很会说呀，说这一套，啊，先说有星，星就代表我们的主第二次要再来，像星星啊忽然间出现，啊，所以最黑暗的时候星星就会出现，但这个指的是主必快来，啊，还有呢，他讲的什么？他说，第我们看啊，接着还是这一个。第十七节，不但有信，有杖要信于以色列，这个杖也是代表君王的权力，信心是代表基督第二次要再来那颗心，也是代表信心，啊，所以这个信心呢，是指着人说的，是指着权力，有一个君王要信于以色列，必打破摩押的四角，毁坏扰乱之子。那这个话当然摩押王更不爱听了，意思说摩押王有一天都被打破被毁坏，啊，他必得以以东为基业，又得到仇敌的地希尔为产业。嗯，后面就预言了，就这个摩押啊，不但被毁灭，而且有一天的神还要不但得到摩押，啊，而且呢要得以东为基业，又得仇敌的什么四极为产业。嗯，所以得地啊，这里告诉我们，实在是神允许的。借着巴兰能够说出来，而且我们知道这一段一直到末了，到二十四章末了，所有巴兰所说的预言是神借着他说的，而且之中都应验。但是巴兰到哪里去了？所以我就想到王上的十三章那一个少年的神人，他不是也说预言吗？啊，将来一天犹大最后一个约西亚王要出现，啊，他要毁坏这些个假先知，后来他的预言真的应验，但是这位神人上哪里去了呢？啊，所以今天你会说预言也没有什么，最要紧的是吧，你的本身是不是能够蒙保守，这个是最要紧的。所以心和脏都是预言，有君王要出来，而且要复兴那个打破摩押的王，摩押四角都被打破，仇敌啊把你，而且扰乱之子也都被毁坏，底下他这个他仍然是这个王。所以刚才十七节我再补充两句，我看他却不在现实，我望他却不在近日，原来这两个他都是大写，在外文大写就指着专用名词，啊，这个他是谁就指着基督，啊，所以你不能看现在，啊，要看将来，不是看近日。主耶稣是受苦，没有加薪美容，在世上受苦传道，啊，但是已经被提了到父那里去了，所以我们现在看不见他，将来一天主真的要来了，所以我们要真认识他，不在现实，不在眼前，啊，所以他是那颗明亮的心，他也是那一个什么啊，那一根杖代表有权，有属灵的权柄。十八节，他被得以东地为业，又得到仇敌的地希尔为业，以东希尔以后都被什么整个都消灭了，那么在大卫的时代是铲除一切的仇敌，啊，所有的仇敌都被铲除，嗯，所以在这里说，啊，以色列必行事勇敢，啊，大卫的精兵啊，大卫的勇士很多很多，实在行事勇敢，有一位出于雅各的必掌大权，他要出面城中的渔民，到这节为止，这就是这个神界的巴兰所提的第四个诗歌，后面都是预言了。巴兰观看亚玛利，就提起诗歌说的亚玛利，他看见那个，他就接着说，啊，对亚玛利说什么？亚玛利原为诸国之首，但终于沉沦，啊，最后没几个人了，整个的沉沦，嗯，这两个沉沦，后面还有一个沉沦，就是说这么多这么多的仇敌，又是以东又是亚玛利，啊，底下又有基尼人， 啊，又有什么其他的什么亚述啊，什么腓力士啊，亚玛利什么城的，但是在基督的台前都被消灭，在基督的国度里面都被消灭，啊，都被沉沦。所以我们今天不能看眼前的，我们看到神的旨意，神的计划啊，所以这些人都了不起的，这些人第啊呀，这个基尼实际就是什么啊，也是创世纪提到是迦南族的一个族。基尼有一天要衰弱，所以必定要打败仗的意思，必定要沉沦，不但衰落沉沦。底下还有什么？二十二节，基尼必至衰微，而且知道亚述把你掳去。所以亚述实际也是仇敌啊，这也是这个我们的亚述，他是谁？他是基特拉的后代。巴兰又提起诗歌说：“爱在身心这事，谁能得活呢？”啊，他简直说出预言了。啊，就是说到这个地步，一个一个的民族，一个个的王都被消灭。啊，所以谁能够存活呀？利用人乘船从基提界而来，苦害亚述，苦害希伯，他也必至沉沦。刚才说终必沉沦，现在必至沉沦。你觉得你很棒啊，你很强，你能够传给别人，那最后也是沉沦，也是沉沦。你看亚述也受过苦害啊，什么基提人啊，啊，也受过苦害，但有一天必至沉沦，就是在基督的手下都要沉沦。于是把他起来回他本地去，巴勒也回去了啊，所以都各回各地了啊。所以这个就最后就是基督的得胜，你在弥赛亚要做王啊。所以二十节以后实际就是论到列国的光景，列国的情况。从这张圣经，这里一共是先后三张圣经都讲到巴兰的教训，我想这个是对我们来讲实在非常深刻。巴兰的教训不但害了自己，也害了别人啊，所以最终呢被神彻底的惩罚啊。而且呢他是一个术士，他逃到哪里去？逃到哪也没用，是吧？神能够把他抓回来。所以这个这样的害别人，最后真的就是害自己啊。所以这个巴兰实在是啊最坏的一个王。最坏在哪里？大家看启示录第二章十四节，他说他回去，他们也叫他回去，实际他都没有回去，他留恋呢，他舍不得呀，他要立大功啊，他要叫以色列之中要叫做咒诅。那就大家看二章的十四节，启示录啊，二章的十四节，这里就是说啊，讲的七个教会嘛，讲的别加摩的教会就是讲的他。然而有几件事我要责备你，因为在你那里有人服从了巴兰的教训。这巴兰的教训是什么？曾教导巴勒将绊脚石放在以色列人的面前，他们吃祭物啊，这个吃什么？吃祭偶像之物，而且行奸淫的事，甚至有人照样的服侍了，服从了这个尼格拉一党的教训。其实尼格拉一党教训我们这里看跟巴兰基本上是差不多，都叫拜偶像，吃祭偶像之物啊。所以现在的人们都是热衷于拜偶像，拜这个拜那个，拜来拜去，是吧？而且呢行奸淫的事，这是一个计谋，以后巴利比尔诡计，以色列在这实行的就大大犯罪。因为挡不住的迷惑，米甸女子啊，摩押女子都出来了跳舞，跳来跳去，大家你也跳完跳，结果呢最终就是彻底的被消灭啊，惹神发怒啊，巴利比尔的一个诡计。是谁出的诡计？是巴兰出的。你看这里启示录我们找到了，如果圣经你不连着看啊，这个从上到下他彼此相串，我们都不知道，哎，这个就是那个巴兰呐，就是他，就是他，是吧？他没有走，而且他非要得到更大更大的尊荣再说。结果啊，真正的什么？他得到了尊荣了，以色列百姓犯罪得罪神，结果一天死了好多人呢。好几千人是吧？就因为什么巴利比尔的诡计，这个诡计的意思就是说啊，我告诉你巴勒啊，你咒诅他也没用，你最好去让他犯罪， 美人计，所以以色列真的就中了这个美人计，也就是告诉我们魔鬼知道你的软弱在什么地方，你哪里软弱，魔鬼就在哪里下手。所以以色列结果经不起挡不住的这个女人的迷惑，结果这所有妇女都犯了罪，就中了这个诡计，以至于行淫得罪神。所以我想这就是我们大家的教训。一共是四个歌，第一个歌是讲到什么，是讲到这一个以色列是独居的民，不列在什么，不列在这个万民当中，表示是什么，蒙拣选分别为圣，蒙拣选分别为圣，这是第一个歌。第二个歌是蒙属强盛，敌不能害，蒙属强盛，敌不能害。第三个歌是以色列的帐幕和帐篷是吧，荣美丰盛，国度振兴，就讲到王了，国度振兴。第四个预言是基督作王，灭敌得业，灭尽了所有的仇敌，终于沉沦，而神的百姓得产业。但是这里第四章的二十四章的二十五节，于是巴兰起来回他本地去，巴勒也回去了。是不是如此呢？事实告诉我们，巴兰还没来得及回去，还得跟米甸长老啊，这些巴勒的这些要人物啊，还得在一起。为什么？得更好的好处，就为了这个，会得更大的尊荣，没有走。所以你没有走吗？住在米甸的帐篷中，结果后来被杀。这圣经讲得非常清楚，后来终于被杀，就是他得到了他应得的报应，自欺不是害己的，是害了百姓，所以神一定要也要惩罚他。所以最后是看见巴兰没有走，结果呢，你没有走也好，结果跟这些米甸人一块被刀杀死。所以不要害人呢，你害人就是害自己呀，所以得到了好处了，你得到了，实际什么也没得到，所以我们今天对巴兰这件事，我们需要在灵里看，我们真要认识到魔鬼的仇敌的诡计，他从内心里就是贪，所以往错误的路上直走一直往前走，害了自己，害了别人。好，我们今天就到此，下面我们就开始祷告，我们先做一个祷告。读这个圣经，我们有这个把这个教训，让我们不要贪心，让我们不要悖逆，一个贪，一个悖逆，让我们不要问了再问，问了再问，明知不对不要问，不要走任凭的道路，甚至连驴都开口责备他，所以贪了半天，最后自己丧命。所以耶稣说，人若赚得全世界，你赔上自己生命有什么益处？所以我们要求助，给我们真是要受警戒。